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今日这是主日，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主要因为你的恩典真是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罪，祈求主你的怜悯。真的是主啊，你牺牲自己拯救我们，真的去恳求主，这是愿你的话语，这是开启弟兄姊妹，开启我们这些做你门徒的心，真是你的话语能够不断的塑造我们，不断的喂养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这是我们全人的生命都来荣耀你。谢谢恩主，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不管在哪一个文化里，不管哪一个文化或者民族里，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想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就是人们都会祝福。那尤其对，比如说当人们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他见到自己的亲人、家属或者朋友，他们会很乐意的给他们最好的祝福。在我们的文化里，比如说我们的新年是最常见的，会经常听见很多听起来非常有福气的话，而这些话语中当中呢，都反映出来了在他们眼里对祝福的认识。那有的会说财源广广，有的会说万事顺心，有的会说身体健康，有的会说长命百岁等等等等，我们听到很多。总之人会将自己认为是祝福的去说给别人，带给别人。那虽然人的祝福呢，我们都知道他们说，但并不意味着会这样成就，但是至少我们乐意去这样表达。那同时呢，我们希望别人得到祝福，我们也希望自己得着祝福。那比如说在我们华人里面，我们会经常有一个很典型的，我们会把福字倒过来，然后贴在门上，以此来表达福到了的意思。那我们文化里还有很多吉祥物，那这是我们希望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好运，那希望借这些东西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那虽然这些不过是人的一些迷信，但是能够表达出他们的渴望是被祝福的。那么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实际上也是跟祝福是有关系的。那很多有许多人，可能我们身边的人也会有，可能对基督徒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那我们身边可能会有不信的亲人，他们会对基督徒呢也有不正确的看法。许多人会误解说，好像基督徒必须是要苦待自己，而且要满脸愁容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印象？因为呢，很多可能是他们一想到这方面的信仰，他们脑中冒出来的可能就是苦行僧的形象。那他们在修道院里鞭挞自己，来惩罚自己，让自己受更多的痛苦。那他们的看到的这个景象呢，很多可能是与天主教是有关的电影，在天主教的修道院当中也的确是如此。那其实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也都有类似的现象。那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僧侣的时候，你会想到的他们是满脸愁容，瘦弱不堪，似乎他们来到世界就是为了受苦而存在的。但是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是如此，从耶稣基督口中的教导我们也能知道不是如此。虽然的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过我们，门徒必定会为信仰的缘故遭受多方的苦难，但是我们信仰的目的不是为了受苦，我们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我们信仰的目的是得着祝福。那这个祝福是这个世界所看不见的祝福，这祝福也可能是被世界所摒弃掉的祝福，这祝福也只有在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才拥有这样的祝福。 我们之所以在地上愿意承受苦难，是因为凭着信心我们看见这祝福，而这祝福不只是来生进入永恒的里面，这祝福也同样在今生的生命有着丰盛的生命。那说这么多，我们现在要对祝福下一个定义，因为世界对祝福的定义和我们对祝福的定义是有天壤之别的，一个是在地上的，一个是来自地上的，一个是来自天上的，一个是肉眼可见的，一个是用信心的眼睛才可以看见的，一个是只有今生的祝福，另一个则是来生和今生都有的祝福，一个是只能期望性却不一定发生的祝福，一个是被神所命定必定实现的祝福。当世人谈起祝福的时候，他们最常想到的大概是钱财、升官、权力、地位，或者健康，或者家庭和睦关系，或者儿孙满堂，这一些通常世人提到的这些祝福都在乎于外在的事物，在乎于人所拥有的事物。世界的祝福只在乎你拥有多少，拥有多少价值，一切都体现在一个外在的方面。但是天上的祝福却是关乎你到底是谁，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你到底属于谁，这些都是本质且是内在的。地上的祝福的结局和天上祝福的结局也不相同，地上的祝福结局最终一定是以悲惨收场，天上祝福的结局将以欢喜荣耀收场。那作为门徒的我们，我们一定要看清这个事实，我们也需要辨别出哪一些是天上的祝福，哪一些是来自世界的祝福。那另一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看清这两个祝福是相互排斥的。如果我们仔细看天国八福里的内容，我们就知道天上的祝福是被世人所厌弃的，甚至这祝福被世人所看为是个咒诅而不是祝福，地上的人极力的去避免，而世人所期望的祝福里，我们的这些祝福，甚至世人的祝福里面，他们所期望的祝福，在我们眼里，甚至我们会把它看为是灾祸，看为是瘟疫，甚至是粪土，看为是可耻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有人问你祝福是什么，那假如你说出的，你跟他说耶稣所说的这些祝福，世界的人可能会笑话你，他们会嘲笑你，真的会这个样子的。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也许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也许看见了他人的嘲笑和嘲弄，但是你的心要坚定，因为这些才是真正的祝福，是我们的主向他门徒所宣讲的。那么对于天国八福的理解，许多信徒也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们会认为耶稣所说的这些话是给那些还没有信神的人所讲的内容，要告诉他们天国是什么，要告诉他们该怎么才能进天国。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这八福是主对着那些门徒所讲的内容。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让我们进入今天经文。那之前呢，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当时的一个背景是怎样的。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间，在犹大的时候，神的选民以色列，他整体的一个情况，他就是被一个错误的教导所蒙蔽的时代。神的圣言虽然表面上好像是被高举了，但是却层层的被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代又一代的错误的解读。如此的教导也一直传给了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已经不明白天国的祝福到底是什么。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信息在旧约圣经里被隐藏了， 在旧约当中，神没有隐藏，却写得很清晰。然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暴露在持续错误的教导之下，他们人的传统取代了神的话语，天国的信息也因此被掩盖了。那么当时犹太人眼里什么才是祝福呢？那由于他们错误的教导，神的话语被隐藏，也直接导致他们的处境和想法与世人实际上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在他们眼里，同样是那些富有的人才被称为被祝福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先祖被神祝福就变得富有。那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说，法利赛人贪爱钱财，这本是出于贪心，但另外他们的错误认识里就认定富足的生活与他们的敬虔是直接挂钩的。他们若是被祝福就必定富有，这和今天许多假教师所传讲的信息是一样的。那另外还有些什么他们认为是祝福呢？另一个就是身体的健康，因为他们将所有身体上的苦难与他们自己的罪关联，以至于耶稣的门徒都来问耶稣说，这人瞎眼是谁犯了罪？可见这些正是他们当时所教导人民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导的内容。所以神的百姓落在了非常可悲的地步里面，以至于他们并不清楚神所祝福的到底是什么。虽然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很渴慕天国的，但是在错误的教导之下，他们竟然对天国怀有着跟世界一样的期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悲也可怜的时代。而主耶稣基督也降生在这个时代，他使命要宣讲天国的福音。此时最要紧的就是要让百姓可以辨清什么才是被神祝福的，什么才是被神所咒诅的。虽然在圣经当中早已写明，但是百姓早已被错误的教导所麻痹，分辨不清。此时耶稣就在登山宝训中要讲明这天国的福音。今天经文一到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耶稣在这里所宣讲的对象，他在对谁说？耶稣开口教训的时候，他是向门徒宣讲的，他是向那些跟从他的人，向那些对神有认识的人宣讲的，向那些等候天国的人所阐明，向那些等候天国的人要阐明的信息，而不是对着那些弃绝耶稣的人所宣讲的，因为他们不明白，也没有圣灵的开启，不跟随的人不会明白，而且他们也不会将这看为是祝福，反而他们觉得这是愚拙的，这是可笑的，这是应当被他们所唾弃的。那耶稣所宣讲的内容也不是不认识的人可以达到的，主的教导绝对不是道德上的说教。马丁·路易·壮，他中文名叫朱马田，他说，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很欣赏耶稣的教导，比如说爱人如己，比如说谦卑，比如说恩柔，这些品质他们很欣赏，他们试着想要效法。他接着说，但是耶稣所讲的内容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困难的，因为他们要走成圣的道路，这是艰难的，但对于那些不信的人，耶稣的教导对他们是完全就不可能。如果任何人认为他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能够达到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八福中的任何一个生命的状态，这是天方夜谭。因为人生来就有罪性，人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本性。那我们再转过来仔细看，如果看天国八福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它没有一样是指着外在行为而说的，它的内容是人内在的改变，是整个人性人本性的一个翻转。而真正能够有如此生命状态，必定是圣灵 使我们重生，使我们有新的本性。这八福所展现出来的一定是被圣灵动工所成就的。八福不是说 完成某种外在的行为就有福了，不是说成就完做成某种事情就蒙福了。八福是在描述整个人从内而外的翻转变化，从那个人开始厌恶自己的不义，再转变到渴慕天国的美好生命。这样的翻转只有神新的创造在我们里面逐渐的成长，我们才会越来越有像八福里面的生命状态。所以当我们看整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主对门徒所讲的话，是对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所讲的话。我们主耶稣所讲的八福是每一个做主门徒都要竭力追求成为的样式，这八福也是环环相扣起来，彼此连接，缺一不可。你不会见到去，你不会见到有人只有其中一个而缺少另一个，这八福是连在一起的，这八福也是八个生命状态的体现，是每一个门徒生命里会逐渐体现出来的，也是每一个门徒都要竭力追求的福分。那另一方面，这八福也意味着神的认可，被神祝福的人就是被神认可的人。想寻求主所说的这八福，也正是寻求神认可的人。世人不在意神的认可，他也不会寻求耶稣口中的祝福。此时的以色列人虽然名义上是神的百姓，按肉体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真实在他们里面生命是有多少是寻求神认可的人呢？有多少是与神同行寻求天国福分的人呢？耶稣上十字架后所剩的门徒的数量，我们知道这数字少得可怜，后来的教会也是如此。有人内心不在乎自己是否被神所认可，他们会毫不在意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语。以色列那些寻求人的认可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寻求神的认可，所以不论耶稣说什么，对他们来讲无关紧要，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并不在乎神是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只在乎在人面前得着荣耀。今天我们也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这八福的信心，八福的信息远远不是在讲你如何获得快乐，而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如何才是神所认可的人。耶稣在登山宝训的信息就好像 X 光一样，耶稣的话是直接透视人的生命，所有外在的遮盖和假冒伪善在这光面前没有作用，这话透视看见人的内心和生命，让当时的人直接就检验自己是否真的是神的百姓，检验自己是否是真的是相信神的人。如今主的话与当时一样具有极强的穿透性，检验我们每一个自称为信徒的人，打穿一切欺骗自己的谎言。那我们刚才对八福有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就让我们来看进入今天的八福的第一福。今天的正道内容大家 也看到邻里贫穷，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 哪里来的邻里贫穷。其实这个是来自第三节的经文，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虚心这个是我们在和合本的翻译，它在如果你看英文或者原文的话，准确的翻译是邻里贫穷。第三节的经文是在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在解释邻里贫穷之前，我们要看到世界的教导是如何与耶稣的教导之间的差距是如何的大， 世界的道路以耶稣的教导像水火一样不能相容。耶稣的教导在世界的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孩子口中所发出的道理。这样的教导被世人听起来好像是戏言一般被无视被抵挡。因为在世界无论哪一个方面，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是贫穷的，不论是财富还是自己的灵魂，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是贫穷的。我们看见很多世上的例子，人无论在任何的方面，只要他是那方面是匮乏的，他会极力的在人面前掩盖自己的匮乏。穷人会借着一些的方式让自己出去不至于显露出自己贫穷的丑态，假冒伪善的人借着外在的行为掩盖自己内在的败坏。无论哪一方面，人就是不喜欢看见，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匮乏，而且他们不仅希望别人不看见，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想看见自己的贫穷和缺乏。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状，所以很多就活在逃避现实和自我的欺骗里面。但是主却在登山宝训的开头就呼喊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当我们主说这个贫穷的这一个词的时候，在原文当中是totos， 新约当中是一共有两个词语来形容贫穷的，一个是我们这里看的 totos， 另一个贫穷的词是 penes。 那虽然这两个词都是在形容贫穷，但是他们的意义也是不同的。那这两个词区别是什么？他们的区别就是在于他们对贫穷形容的程度不同。 penes 就是另一个贫穷的词，所指的是贫穷是指与他富足的人相比来讲，他只有一点点，也就是说这样的贫穷仍然有一定的资产，只不过处在一个不够糊口的边界上。而另一种贫穷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贫穷 totos， 换成中文更好的翻译叫赤贫。处在这样贫穷状态的人，他真的是一无所有的。如果你看外面很多真正无家可归的人，耶稣口中的这个贫穷大概就是形容那些真的是一无所有的人，而这些人则是靠着乞讨来作为他们活下去的方法。那所以回到经文，我们就意识到耶稣口中所说的贫穷真的不是穷一点而已，而是一无所有，完全的缺乏。这真是让人目瞪口呆。世人在任何方面都在躲避缺乏，耶稣却说邻里穷乏的人是如此的有福。邻里穷乏的人有福了。那么我们要问，邻里贫穷的含义是什么？耶稣口中邻里贫穷与我们所理解的到底差距在哪里？在我们解释邻里贫穷之前，我们先看一下邻里贫穷不是些什么。那这些都是对邻里贫穷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啊。那首先第一点比较明显，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邻里贫穷不是指在物质上的穷困潦倒，不是指在钱财和资产上的贫穷。有的人会错误的理解这段经文，有的人会的确会错误理解这段经文，是因为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段平行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那如果我们只看路加福音的登山宝训的时候，只通过字面意思来解释，的确极其容易将他的意思理解为物质上的一贫如洗。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路加福音的记载和马太福音的稍有不同呢？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宣讲的信息是一个一整篇的 讲到，不论是马太还是路加，在福音书中并没有记录整篇的讲道，正如耶稣每一个事迹也并非全部都记载在福音书当中，因为那样的话福音书比现在还要厚不知道多少倍。那约翰福音说约翰福音20章30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行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因为若全部记录那是记录不完的。那如果我们看到马太记录的登山宝训，我们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读完，这并不是讲到的全部，而更像是耶稣所宣讲从他口中所出的大纲。在耶稣教导的过程中，他必定有详细的去解释，这也正是为什么路加和马太福音在记录这一点好在言语上有一些差别。无论是路加还是在马太福音当中所记载的，都是从耶稣口中所出的，而解释的过程中耶稣详细的解释了这贫穷到底是什么意思，而马太福音正是记录了耶稣口中的贫穷是指灵里的贫穷，而不是外在资财的贫穷。在天主教的教导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是照着按照物质上的贫穷来教导的。那在中世纪，他们有一个圣人法兰西斯，正是以一种物质上的赤贫为基础建立一个方济各会圣方济各会。那天主教也都以物质贫穷为有福来解释经文。不过这并不是耶稣所教导的内容，他们也没有正确的理解耶稣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于是他们的错误教导就产生了偏离圣经的行动，比如说出现了苦行的修饰，都是以外在苦行和贫穷来赚取进入神国的资格，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导所导致的荒谬的行为。圣经当中从来没有教导拥有财富是一件受咒诅的事情，也没有记录说贫穷就是一件好事。倒是圣经教导说，在以弗所书4章28节，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勤奋工作做工不仅仅可以补足自己，而且还可以有余，这有余的部分可以帮助那缺少的人。圣经并未对单纯拥有财富带有任何负面的咒诅和苛责。圣经是要求圣徒勤勉做工得以有余。那耶稣唯一一次要求年轻的财主变卖所有的家产来跟随他，但这并不是所有门徒都是如此，因为我们从经文的其他地方可以看见耶稣没有要求过其他的门徒要这样做，而他们也照样跟随主，唯独那位财主，年轻的财主，耶稣要求他变卖一切给穷人，是因为耶稣知道那人他是依靠财富的人，而依靠财富的人想要跟随耶稣，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放弃依靠财富。所以物质上的贫穷与灵里贫穷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从人的罪性上来讲，外在物质上的贫穷的人的确是要比物质上富足的人更加容易认清自己灵里的贫穷，但这并不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被得着神的祝福，得着财富，他们照样是灵里贫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那另一个对灵里贫穷的误解是来自于世界常常会说那个人有一个高贵的灵魂，那这样的说法是由于一些人纪念那些有好品行好作为的人，然后他们给一个定义说这人有高贵的灵魂。那么相反，若有人说一个人有低贱的灵魂，则是在指那个人的品行极差，在道德上败坏，有着污秽的心。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确是来招罪人的，与他常常相处的 除了门徒，也是那些在以色列人眼中看为污秽的妓女、税吏等等，这些都是法利赛人也常常感到惊讶的部分。他们吃惊，为什么人人都知道这些是罪人，却躲还来不及，耶稣就要与他们一同吃喝。这些人在法利赛人眼里看为低贱，是糟蹋自己的。的确，耶稣是来招聚罪人来悔改归向他的。不过耶稣 此处口中所教导的邻里贫穷，也并不是单单指那些在外在行为上和品行上有可见缺失的人。如果活在罪里的人，他们必定是与天国无分的。很多人虽然在世人眼里看为有低贱的灵魂，却并不见得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邻里贫穷。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才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邻里贫穷呢？耶稣所说的有福的那些虚心的人到底是谁呢？我认为最好的阐述方式，就是直接将圣经中邻里贫穷的人活生生地展现出来。在路加福音五章有这样一个例子，耶稣前来呼召他的门徒，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使徒彼得。虽然早在施洗约翰时，彼得就已经知道并且认识耶稣，然而他并没有真正认识他是谁。这次耶稣来到的时候，彼得劳碌了一整夜，什么也没打着。耶稣让他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让他撒网，他就捕获了满满的两船鱼。甚至船要沉下去，彼得看见这样的光景，他就扑倒在耶稣面前，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多么强而有力的认罪。第一，他称呼眼前这人为主，尽管他对耶稣的认识并不像之后那么完全，但是他听见过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见证，又见过耶稣的作为，他隐约知道眼前这位是谁，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请求说耶稣离开他。为什么彼得要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接受审判。以赛亚先知来到神面前，他说自己有祸了，因为他是不洁的。彼得就是邻里贫穷的人群中的一位。尽管彼得不像那些税吏和妓女在外在的行为上有显而易见的罪，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真实状态。所以邻里贫穷的人正是那些能够真实地看清自己属灵状况的人。这些人能够察觉自己的不义，不被自己的骄傲所蒙蔽，能接受自己在属灵生命一贫如洗的事实。他们知道自己里面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属灵状态是必要死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如此亏缺神的荣耀，他们知道靠着自己无法在神面前存活，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不允许任何事遮挡他们看见自己真实的状态。而不论是谁，只要他们是亚当的后裔，他邻里的状态就是一个乞丐，贫穷以至于分文不剩，他们在神面前拿不出任何可以称赞的地方。这邻里贫穷就是每一个人真实的生命状态，而唯一的区别就是人是否可以在神的面前去看清和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要明白一点， 要 接受这样的事实，是世界世人所抗拒和挣扎的，这是他们万般不想去接受的真理。我想我们有传福音经历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向人宣讲福音，让他们信服福音是艰难的，因为世人的本性是不可能接受自己是罪人的事实。所以依靠人的口才和能力传讲福音，这不是一个艰难的工作，而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工作，除非你传的不是真正的福音，而是诱导人私欲的福音，那么的确你的口才可以像世人推销一样得着用武之地，但那不是福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听许多不认识神的人认为我们传福音跟给他们传福音跟世人做推销没有什么区别，这大概就是因为这传福音的人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口才试图去说服人信福音，而不是讲明人的罪恶和罪人的结局是要接受审判的。如果我们讲明真正的福音和将来的审判，我敢保证他们绝对不会再说我们跟世人一样，像做推销一样在跟他们说，像跟推销一样。那人可以接受自己在灵性生命一贫如洗的事实，这个绝对不是靠人的能力可以成就的，而是神透过传福音的人传讲真理和圣灵在听者的人的心中动工完成的。事实上在历代教会当中不愿意接受这样现实的人不仅在世界很多，就在教会当中也大有人在。我曾在很久之前以前的一个教会一个小组当中，我见证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时小组分享，一个人分享说他觉得自己很不配拥有什么，他觉得什么都是恩典，什么都是主所给的恩典，他根本不配得到这些，他这样分享。但是大家你知道当时小组其他人是怎么回应的吗？这些人在笑话他，并不是污蔑的那种嘲笑，并不是嘲笑，而是用一种感到诧异又觉得好笑的一个方式眼神去看他。他们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很不健康的。那我后来真正明白福音，我重新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们之所以觉得这是一种可笑的想法，甚至是不健康的想法，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教会开始将圣经撇开，取而代之的是心理学，甚至自称为基督教心理学，但背后却是用世俗心理学的方式。他们会说这样的想法是不健康的。我们要当心，这是从世俗心理学而来的。这样的学问会说你的自会这样说，如果有人这样说自己不配，他们的学问会这样跟你说，你的自我形象有问题，是不健康的，你一定要提高自我形象。事实上这个就是世俗心理学的目的。心理学会说诸多坏的事情都是由于人缺乏良好的自我形象所以导致生命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要质问，这是圣经所教导的吗？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吗？我们要看清，我们主所教导的与心理学是截然相反的。那种在神面前看自己不配得的，看自己一贫如洗的人，看见自己真实状况的人，他们才是耶稣眼里有健康想法的人，其他的都是病态，都是自欺。但是可惜人喜欢自我良好的形象，他们喜欢让自己看到自己好的一面，他们喜欢把自己伪装成好的一面，这是出于人的骄傲。这骄傲会勾引他们，掩盖自己不好的一面。大家知道为何世俗心理学在教会这么流行吗？甚至是现在是主流教会所推崇的。为什么？正是因为 它符合人的罪性。人想看到自己是好的，想看到自己一切都好，就算不好也认为这都是别人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真实状态。在四福音书里面一共有两次记载了耶稣感到稀奇的事情，就惊奇的事情。一次是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传道，耶稣稀奇他们心是如此的刚硬，而另一次稀奇则是与外邦的百夫长对主的信心，耶稣稀奇这外邦人的信心。那这段福音这段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七章一到九节。那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就记录了人的两种状态，一种自认为富足，自认为配得，另一种是看见自己贫穷，知道自己不配的人。那我就不念这段经文，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手中的圣经。那这个故事是一位百夫长，他风闻耶稣的事情，他托犹太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而你知道这些长老在耶稣面前怎么评价这个百夫长吗？他们对耶稣直接是说，你给他行这个事是他所配得的。他们居然以那人是配得的来要求耶稣给他行神迹。那么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人是配得的呢？后面他们接着说，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建造会堂。原来如此，这是犹太人眼里或者世人眼里他们觉得自己是配得，自己是富足的原因。他们觉得自己很好，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个，他们又做了那个。他们与世人一样，觉得这位百夫长道德高尚，有一个高贵的灵魂。但是百夫长怎么看自己？当耶稣要去的时候，百夫长就托人来找耶稣，来见耶稣。他说什么？他说，这百夫长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这是百夫长如何看待自己。犹太长老自认为，他们认为这百夫长是配得的人，这百夫长却看见自己的不配。他之所以托人找耶稣，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去见耶稣。但是这些长老去见耶稣，因为长老们觉得他们是配得的，他们也觉得百夫长也配得。那些认为自己灵魂富足的，就是那些依靠自己行为认为自己配得神国的人。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是最不配进入神国的人。而这位百夫长的信心就是让耶稣感到稀奇的原因。耶稣有两次稀奇，一次是稀奇犹太人的不信，一次是稀奇外邦人的任性。在所有自己的百姓认为自己配得进神的国的时候，却有一位真正属于神的百姓在外邦人中展现出来邻里贫穷的信心，他是属于天国的。那么我们继续看我们经文八福第一福的经文，耶稣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么为什么说这些人是有福的呢？他经文后面直接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是说天国是唯有给那些邻里贫穷的人的，那些承认自己的真实状态，看见自己邻里一贫如洗的人。这进入天国的要求会令世人感到费解，他们万万想不到进入天国的要求第一步居然是要看见自己根本不配得进天国。这是神的作为，那些自认为配得的，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反而进不了神的国。唯有看见自己的不配，才能进入神的国。在天国里， 你不会看见任何一个以为自己灵魂是富足的人，你看不到任何一个靠着行为能到那里的人，你看不到任何一个感觉自我良好的个人，你看不到任何一个从心理学来讲是有健康自我形象的人。所有到那里的人全部都看见自己是一贫如洗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自认为了不起的人物、夸口的人物、自夸自己成就的人物，在天国里一个也看不见。那另一点，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将邻里贫穷是有福的这一个福放在了所有登山宝训中的第一个教训？这一条不仅仅是八福的第一个教导，也是整个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它放在了第一点，任何放在首位，它的位置已经决定了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它会被放在首位？原因是邻里贫穷是一切恩典的前提，是所有恩典的基础中的基础，没有他，你就不可能拥有神的恩典。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行走在犹太人当中，他不停地要让他们看清自己的状态，揭露出他们假冒伪善的现实。因为如果人想进神的国，他首先要看清自己的真实状态，这是所有一切的基础。人若想得着神的恩典，就一定要看清和接受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因为人若不认为自己是贫穷的，他自然不会来祈求神，因为他不觉得自己需要什么。甚至人若不认为自己是乞丐式的贫穷，还认为自己邻里还有可取之处，就无法依靠神的恩典。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人若不觉得自己生病，就算他真病了，他也不会想去寻求医治。一个乞丐如果看不见自己的贫穷，他就不会来祈求他人的施舍。一个罪人若看不清自己的罪恶，他就不会来寻求一位救主。无论是谁在神面前祈求怜悯，神都必用恩典回应。唯有那些不需要恩典和怜悯的，神也不做他们的救主，在他们身上也没有祝福和怜悯，只有咒诅和公义的愤怒。所以我们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一句，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是朝向神国大门的第一步，这是打开神恩典之源的奠基石。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主的门徒，我们要来监察自己，我们要来审视自己，我们是不是这个邻里贫穷的人。也许 有很多人承接着基督徒的称号很多年，但却不是这邻里贫穷的人。那么你要赶紧向神祈求，求神的怜悯，让你看见自己的贫穷。因为这一点是每一个主的门徒身上都要拥有的记号，只有这一点你才能迈进神国的大门。任何没有看清自己邻里贫穷的，神国与他们无关。那我们刚才讲了看清自己和接纳自己真实的状态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该如何知道自己是那些邻里贫穷的人呢？从哪些方面能够验证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呢？那以下我列举了几个特征啊。第一，那些看清自己邻里贫穷的人，他们将展现出来谦卑的品格。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唯有在神面前谦卑的，俯伏在神面前的，才得着神的恩典。那么 邻里贫穷和谦卑又有什么一个又有什么关系呢？那答案是这两点是紧密相连的，但是仍然有层次的不同。准确来说，谦卑是源自于邻里贫穷。谦卑是当人看清自己邻里贫穷，接受自己在生命当中邻里生命是一个赤裸裸的乞丐，他自然而然会产生谦卑的状态。一个人若邻里认为自己是富足的，但外表表现出来是一个谦卑的样式，这个叫做假冒伪善。像我们的文化当中常常有说做人要谦虚，这是一个外表的表现，他们内在是看不清自己贫穷而自认为富足是骄傲的，谦虚只是为了让别人更高看自己，这是虚假的，那这也不是谦卑。那我们都知道谦卑是做主门徒的重要品格，我们也常常说，我们也常常叫的要谦卑，我们也自认为需要更多的谦卑。我们该如何谦卑呢？八福的第一句就是答案。认清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透过神的话语 越发的明白神对义的标准，越发的对比自己，我们就越发的发现自己的贫穷远远超过我们之前所能想象的，越发的看清那些曾经自己看不见的罪恶，我们就越能看清自己真实的状态。我们就是一群祈求神恩典的乞丐，仰望神恩典才活着的人。看清这一点，我们自然能谦卑下来。第二点，邻里贫穷的体现，就是开始表现出舍弃自己。邻里贫穷的人看见自己的无力，他们将不再倚靠自己，他们会转眼仰望救主。看清自己真实状态的人，他不会想再去相信自己，会逐渐的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判断，他们将与那份自己曾经的自信说永别，转眼寻求从救主而来的智慧和能力，不再去寻找世俗书籍中的人生智慧，转眼寻求从圣经中而来的生命之道。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邻里贫穷的人将会单单寻求神的智慧，不再依靠人的聪明，这智慧和奥秘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他们将看见基督里面的丰盛，神的义，神的智慧和圣洁，然后进入第三点。第三点是邻里贫穷的人不会满足于自己灵性的现状。换句话说，因为他们看见了自己邻里的贫穷，他们不愿意留在这样的贫穷当中，他们会到主的面前寻求灵性的富足，这是神会加给他们的。但是他们寻求邻里的富足越多，他们就知道的越多，就越看清自己贫穷的程度，所以他们就更加渴慕能够像主那样富足。在这一点上，保罗的生命就直接体现出这一点。他从来不以自以为已经得着了，而是奋力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从未满足过。弟兄姐妹们，你若是看清和接受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你的生命必将展现出这三点。这三点也将印证你是邻里贫穷的人，那么你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属于你的。我们在教会当中也都要持续的警醒，因为并不是我们待在教会里就能证明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的主曾在启示录当中就责备过老底家的教会，主对老底家教会他这么说： 主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就像老底家教会，即便人在教会里，他也不一定是那蒙福的人。他虽然与蒙福的人待在一起，一起相处，但他可能不在蒙福的人之列。老底家教会认为自己富足，他们物质上富足，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缺，却不知道自己才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的第一个教导会触犯很多的人。当人的真实状态被揭露的时候，会自然的因为人的本性受到内心的抵触这样的教导。但我们若听见这样的信息，内心有抵触和抵挡的时候，这信息就是我们生命所需要听进去的话。斯布真曾这么说过，他说，我常常听见有人抱怨传道者讲得太过严厉，讲了太多关于审判的信息。然后斯布真接着说，然而真正得蒙拯救的信徒从来不会抱怨这些。事实正是如此，那些看清自己灵里贫穷的人是不会被如此的信息冒犯，因为他们已经在正面面对自己的现状。耶稣的信息只会让他们更加寻求和依靠那赐他们灵里生命的主。但是若因为这样的信息感到冒犯，只能说我们还未看清自己灵里贫穷的状态，那么这信息正是你所需要的。现在就祈求神让你看清自己的贫穷，好成为这真正有福的人，开启神一切的恩典，开启神一切的怜悯。我们主对老底家劝他悔改，在启示录后面他又接着这么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辱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胜了，在我父宝座与他同坐一般。我们的主在等待老底家教会的悔改，今天也同样在等待教会中还没有看清自己真实状态的悔改。他在门外叩门，那看清自己的贫穷又渴慕主的，将来他必要与天上，在天上与主一同坐席，在那灵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清自己的贫穷，好让他的恩典、怜悯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让他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流淌。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你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祈求，真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动工，看见自己的不配。主啊，我们就是一群乞丐，祈求你的怜悯，就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主啊，真的是若还没有看清的，求你使他们看清，真使他们与我们一同得着这永生的祝福。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真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塑造我们，使我们真的是越发渴慕主，越发渴慕真理，使我们想听到更多，想被主你来塑造更多。谢谢你，主将一切的恩典给了你的教会，将一切的恩典展现在我们身上。愿主 与我们同安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